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刚才我们稍微提到启示跟信心，是吧？越是遵行神旨意，越有信心。这里呢，讲到启示跟信心关系，在基督教里面，这个我们相信呢，先有启示才有信心。那很多人呢，宣告他有信心，所以看见或者是有启示，因为有信心，神对我说话，怎样讲讲，非常当心。因为真理告诉我们，启示在前，人看见启示，人明白启示就有信心，因为是神说的。倒过来不行，倒过来会用自己虚假的意象欺骗自己。启示包括意象，包括听见神的话语，听见神的声音，所以是被动的。基督教的信仰是被动的，但是一旦有了信仰，就主动，就积极配上去，就积极跟上去，是对于启示的回应。所以今天我们要当心，我不是那样喜欢把灵恩派的提出来作为讨论对象，但的确有很多灵恩派的这个理论，你去祷告嘛，神就给你启示，是吗？你不知道，你去祷告嘛，就有启示了，这个危险。因为你鼓励他到什么程度，他有时候呢怎么样也没有启示，他就编一个启示出来给你看，自己骗自己。我已经说了，我不是很愿意拿灵恩派出来做题目，可是不得已嘛，你总要讲一个大家可以领会的东西，对不对？有这种现象，所以我说是被动的。基督教真正的信仰是被动的，但是一有被动马上就有回应。所以呢，启示出来了，来了以后我们在信心里面接纳。他说别的宗教呢是先有信心后有启示，在混在基督教里一极端和异端也是如此。他可惜没有讲什么特别，讲什么名字哈。所以信心呢，在归元神学里面讲是我们人的回应，神人的回应，也就是说神在人的心里面做工，人就回应。如果神没有工作，我没办法回应。你不要讲太深的，就是我得救那天神向我显明他是真实的，那我就自然相信了。我并不是说给你给我启示啊，我知道你真实，我在信你，这个不通的。神没有必要也没有道理要跟随人的祷告来满足他的要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凭着信心去祷告会有启示，这句话要很小心的说，很小心，也不可以随便鼓励人去求启示。当然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为他们求启示，保罗是求神做工在他们心里，不是叫他们每个人去求启示。当保罗这样做，神借着圣灵工作启示在人心里的时候，人自然认识神有反应，这是对的，这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不知道要不要向南走就去求启示，不能这样做。你等候主，主如果向你显现固然很好，但是你说我有信心一定有启示，重观点在这里，我说我有信心就一定有启示吗？不一定，神可以不启示啊。而且很多有信心人他们苦闷，神不理我， 不回答我的祷告，还得等，不能自己造一个出来啊。所以这是真正的信心。所以呢，这里讲到我们人的作用啊，理性、感性跟意志。理性上的肯定知道了，感性上的回忆我受了感动，意志的委身信靠，真正的相信 trust。 所以呢，当神做工的时候，在人有整体的回应，全人的回应，这解释全人回应。什么叫全人回应？情感、思想、意志都有回应啊。当然很多人说哎呀，神叫我去做宣教时我很不答应，很不乐意，很不乐意也是你感性的回应，懂吗？不是无所谓，是不愿意，但是呢最后总是同意了。哎呀主啊，你实在恩典大，折服我吧，折服我吧。当一个人祷告折服我吧的时候，他一直不肯，对不对？他的感性呢不愿意，但理性知道折服我吧，有一天神真的把他折服了。所以他的理性、感性跟意志 和谐了，他就去献身了，到南非去了，到非洲去了，这是一个例子，对吗？所以我们可以一开始得到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可能回应不正确，但是无论如何要有回应，不能说神怎么说我，反正你赶不动我，反正我不理你，那就没有办法。有些人是啊，就是不动，我决定，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你怎么感动我都不动，有的。所以这个不是正常情形啊。再讲呢，启示跟文字的关系，这也是讲的圣经重要，因为启示本身是神的作为，它可以是一个奥秘的行动，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所以英文有一句话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 神有奥秘行动，这句话中文很难翻，英文说 God movesIn a mysterious way， 这个 move 怎么解释啊？神的行动是非常奥秘的，我们不能明白。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当人用文字写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称它的默示。注意，这里我们讲的话跟下个礼拜讲会有重复啊，意思就是圣经。所以启示跟写出来的文字，真理被启示，但是真理在文字中间受限制于文字，启示的范围往往大过文字。所以约翰才会说，这世界书如果关于耶稣基督都写下来，这世界也容不下，没法写。所以呢，也就是说保罗说呢，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九节呢，这里解释说先知所说的也有限。为什么？先知所说出来当然是根据他的启示，可是他能够写下来能够说出来的，一句话说了一句还有十句没有说，一句话他以为把他最核心的意思写出来了，还有次要的意思或者甚至更深的意思也受先知本人限制，他不明白的，所以没有完全写出来。在我们读诗经学的，我说先知呢只能照他所理解的写出来，但事实上他里面背后意思可能更多。让你说，
本来我想后来再问，但就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啊，讲到说是这个启示是大过这些文字，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常常又听到说人家问说、哦、我有这个启示那个启示，于是人家这个老师做老师要想办法限制一下，跟学生警告一下、
嗯、
就说启示全在圣经里了，你不要再多加什么东西。
比如说启示录里面约翰看见耶稣基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当他写七个金灯台行走的时候，你我的脑筋中怎么了解这句话？是不是跟约翰了解看见的完全一样？不敢说。他是光脚的呢，还有鞋子的呢？他的脚如同炉中锻炼过光明的铜，这句话什么意思？有人见过脚在炉中锻炼？当然不是，你铜炼过，你知道亮晶晶的。他们知道吗？因为所罗门造这个造圣殿已经有铜器了嘛，柱子铜的嘛，对不对？所以炼过的铜，光明的铜，亮的。那怎么脚？怎么叫脚像在炉中锻炼过光明铜？怎么解释？这个是人的语言所不能说出来的。很多这样人不能说出来，他日头洁白放光，洁白放衣服洁白放光，日头如脸面如同日头，你怎么解释？他已经用最好形容词解释，但是到底是不是他能讲得清楚？对不对？我们说言语有时而尽嘛，讲不清楚嘛。你写下来就已经不够完全了，是不是？所以你知道这意思的哈。我们并不是说启示在圣经之外，但是文字所写下来的总是有限的。Okay. 所以呢，在归元神学里面肯定了三方面关于神的启示。第一个是神自己，启示内容就是神自己。所以很多人说他有启示，我们听听呢跟神没有关系。跟神没有关系，圣经里面所有启示 90% 跟神有关系，尤其他们见到异象跟神有关系，神直接用这个启示来向他们说话呀。
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人说要受圣灵感动，这是启示跟圣灵感动，这两个是
受圣灵感动可以说，因为圣灵感动人，但是不是启示，启示是 apocalypse，把神自己解开，神的心意向人解明。受感动，我听见一个人讲见证，我也可以受感动，圣灵感动我。 今天我们聚会来了一个姊妹，讲到她两年以前 cancer， 我很受感动。那我的感动不是启示，我的感动是因为我这样讲，比方说师母也 cancer， 我了解一个病人 cancer， 一家人受苦，我了解这个，所以我感动啊，受感动啊，感动就是同理心嘛。
就是他说他的我的受圣灵的感
动，啊，对呀、啊，所以那也是圣灵感动。我听他讲到，我今天讲见证，我受圣灵感动啊，那没有错啊。因为我这个人自己所有的地位跟背景跟他相合，所以感而一感就动了，对吧？有些人没有这样经历，哦，他讲见证很好，但是不是那么感动，个人程度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当你讲感动的时候，就是主观的领受，不是神开启你。神如果开启了，神启示你，保罗见到马其顿异象，我不知道他怎么见到马其顿人异象。马其顿人是不是穿的衣服不一样？还是像我们现在在这看见 South Cal 南加大学那个一个头盔，那是马其顿人是吧？我不晓得，麦斯多尼亚是保罗到底看见什么？有人说他看见保罗啊，保罗看见路加，因为路加是马其顿，可能是马其顿人，这些都是我们猜测的，圣经没有详细写。所以保罗看见马其顿人的异象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你真正认真问，我不晓得。我可以解释，我可以讲很多话，真的我可以讲篇信息，但是不是保罗所看见的，我不知道。不晓得回答你问题没有？所以感动跟启示不一样，启示应该更加具体。保罗的确看见了马其顿人，这你不能说他不是启示。所以知道神以为神要我们传福音给那里人听，这是他的启示内容。不啊，马其顿人是启示内容，里面的意义是他自己讲的，要传福音给那里人听。这就不是一点点感动，有具体东西给他看见。所以我说启示具体的多。啊，他没有马其顿人意向显出来，他也可以受感动去马其顿传福音。这也不是不能成立的事情。但保罗讲的那样具体，说有一个异象显给他看，他看见马其顿人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决定去马其顿，这个启示具体的多，对不对？啊，随时问问题好不好？所以启示的内容呢跟神有关系的，尤其是在很多的不是个人引导的问题，归于神的神性的问题，很多是启示来的。第二个呢，对啊，
那个启示跟理性的关系，
启示跟理性，对，理解，我们理解明白那个启示，很多人看得不明白，看不明白要问嘛。
那三位一体这个东西，你认为是启示的还是理性的？
这个难，因为圣经里面并没有关于三位一体的启示，而是我们发现理性的极限。必须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因为耶稣跟神怎么会是一个，已经想不通了。在旧约的时候，神跟神的灵是不分的，每次神出现的时候讲到他的灵，尤其以西结书里面说神的灵把我提起来，在尼西米记里面他说神的手帮助我，神的手怎么帮助他，是一直看出来看得见的手，还是指着环境上配合？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其实那里也是讲的圣灵。所以神的工作跟圣灵的工跟灵的工作，在旧约里面灵似乎是附属于神的，神的灵。但是到了新约，圣灵单独做工。而且耶稣明明讲父可以差派圣灵。这个对于旧约的观念我们是不了解的。分别是很大的。所以耶稣话里面有没有启示，至少有一部分启示圣灵可以单独做工，所以我们讲三位一体。耶稣自己来了，你如果要从这里来推的话呢，没有明说三位一体，但关于三位一体启示类似的东西 deductible 经过我们理性思想明白可以晓得是有一些，因为神单独做工，耶稣也单独做工，然后圣灵也可以单独做工，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与父原为一，又告诉圣灵在我的里面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父跟子是统一的。我们了解旧约里面神的灵跟神是统一的，又了解在新约里面耶稣说神的灵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 然后圣灵在我的里面，圣灵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些话呢，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就三位一体是必须的事情。所以到底是不是启示，没有明文，但是也可以说我们的理性所明白的，根据以往，根据其他经文所给我们看见 deduct 出来，推论出来，对吧？
因为刚刚讲这两个事情的话，我是想很多事情。啊，后来你讲，我们不能用用信心里面去靠着信心，然后去就会有了信心，
就认为一定有启示，
就一定会有启示。
嗯哼。
就这个问题，就想让我想起我那一年那个是我们教会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被人家被很多人好几就弟兄姊妹就在那边指责我。他说：“你们女士为什么不好好去祷告？好好祷告，神会给你，就是神会给你一个答复，在你们不做出正确的，他意思怎么样？你们就是没有去好好祷告。”
在指责的时候，话都不算数。指责的时候都不一定是真理。
听到这个，我就想起那个时候，
那你可以反过来，那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祷告，为长子会祷告？
你是理事会的吗？
那你不是选我出来的吗？你不是承认我是你的理事吗？你怎么不会好好为我祷告呢？一样可以讲嘛，这话就没有争执，这个争执就没有意义了嘛。他要把责任放在你的身上，你也可以倒过来把责任放在他的身上啊。当我们就职的时候，你们不是说全体要支持我们的吗？那是吵架没有用了嘛。已经到这地步，他已经不支持你了，他的吵架的，我现在收回了，那你跟他讲什么？你说你们理事不好好祷告，神不向你显现，你们祷告了，怎么祷告的？问问看。他如果敢说有启示，那一定犯规。他要把你逼上，你说出你的。乱了嘛，就乱了。并且这句话一说呢，我们良心软弱都同意了，我们是祷告不够，我们两个祷告是不够吗？谁说祷告够多了的？对不对？所以这些话呢，是吵架时候讲的话，都不是真理的，都不合真理的，不去管他了。相骂无好言嘛，他要把责任压在你的身上，叫你承担那个不能承受的责任。你们要吵架，我能防止吗？我能防止吗？能防止就不会走到今天地步，这样吵架就没有意义的了。你反过来说，我们还可好好读圣经呢，对吗？不仅祷告还读圣经，圣经你读了没有？这样相骂下去，何时何得了？何时何了？不能了了嘛！那么大家都已经在血气中间说，这些理由都没有意义。啊，好，我们继续看哈。好，启示的目的，启示的方法呢？透过文字看见背后神自己，这是我们读圣经的原因。启示的目的，从知识产生的信心，我认识了。在认识里包括课题性和人际性的，所谓课题就是内容，关系性、人际性、关系性。第一个，认识耶稣是谁，第二，耶稣跟我什么关系。不能光看见耶稣是谁啊，客观的看，你真伟大，跟我没有关系，既然你真伟大，我应该敬拜，这是人际性、关系性啊。所以这是启示。可是什么叫课题性呢？就是神启示自己怎么样，他说什么，而且我们的信心要求我们知道他是谁。所以在信心归元神学里面更加说，神启示他是谁，那么底下要问就是你跟他的关系，而且怎么样建立的关系啊。所以除非你有关系，不然的话所有一切的知识都叫人自高自大啊，没有生命就是这样结果，以为知识就是对了，我读了神学，我读了归元神学，我比别人都知道。你不要说这个什么，是很多人觉得读了神学比别人了不起。我已经说了，再三说，读神学如果叫一个人骄傲，太没有道理了。你是读神学，你读别的，你读自然科学可以。我是研究物理的专家，我是电子学专家，我是电磁学专家，你还可以讲一家出来。但是你研究的内容不是你研究神，是神让你明白他是谁。所以当你认识，你第一个你说我是不配的，我是感恩。保罗就这样态度，众圣徒中间我比什么人都小，但神给我这样机会，给我这样职分，给我叫了做了使徒，比使徒最小的还小， 但是他呼召我，我除了谦卑没有什么骄傲的，没有可以骄傲的章本。所以一个人如果认识神，他不可以骄傲。我们同学大学同学都很聪明的，我不是讲过笑话吗？我们进大一的时候就认定我们班上至少四五个人是这个诺贝尔奖学金的候选人，我们已经知道这几个人可以拿诺贝尔奖金，到现在已经快退休了，已经退休了，没有一个人拿到。人可以骄傲，认为说他可以拿诺贝尔奖金，够聪明，够有成果，会有做出一番大事来，尤其读物理，天之骄子啊，了不起的。读神学不可以这样，读神学如果你越读越骄傲，你算了，还是不要读好，因为你一点不认识自己。你说你认识神，却不认识自己，这认识一定错的，一定错。别的东西不敢说，但是读神学会到读了地步，不认识自己是谁，荒唐。好，第五点，启示和经验的关系，这里就是矫正，这些东西都是，在我看就是 preventive， 还没有讲启示正面，先讲反面。Okay. 启示跟经验什么关系呢？第一个有主观性，我们可以经验神的启示。他基督徒有两种经验，一种是在个体的内在关系上面，另外一种呢也是群体性的印证。所以所有的基督徒经验都是个人的，但是因为他在基督身体里面，所有的经历都是教会共有的。比如说重生得救，我们是重生得救人，你问我，我讲出一个故事来。但是另外的人，我师母怎么信主的，他的经验跟我不一样，但是我一听就知道他也重生得救。每个人讲故事怎么信主都不一样啊。你会知道有些人做假的见证，他还没信主，他为了某个目的，他说基督徒要做一点见证，很容易做的，抄一抄就行了，网上资料多得很，但你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没有得救。你有经验，他抄来的，借来的话，不是自己的话，讲不清楚。有些人呢话讲的乱七八糟，但是你看他讲话的诚恳，他得救了，你知道他得救了，很奇怪的。经验不会两个人一样，但是我们同样经验一件事情，这个叫重生。所以是个体性的，又是整体性的。所有基督徒经验，如果只有天下人间这个2000年来连保罗都没有这样经历，这个连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伟大的圣经人物加尔文也好，或者是宣教士什么人都没有经验，只有你今天你有的经历，你想想可能吗？这段经文从来没人解释过，我一了啊，现在解开了。你是谁啊？你这么了不起啊？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识人牙慧，别人讲过我们才讲，但至少他讲过一部分，讲的不完全。你说啊，这些我都是启发。加尔文讲这句话好极了，我就想不出怎么讲，现在我知道怎么讲了，这可以。也许呢，你讲的东西跟加尔文倒真的没有讲，但你根据加尔文，你讲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感谢主，那是对的，因为你跟他是同样一个思路里面，他引发了你的思想，你不是空穴来风的。哦，等了2000年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周某人，神要告诉他一件事情，有这样事吗？很多人读经真的莫名其妙，这就是为什么 academicism 的重要性，跟读物理一样。忽然有一个人说，我一看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的，爱因斯坦错了，牛顿错了，我要另外发明一个理论，你试试看，能自圆其说，我佩服你啊。这些事情读圣经人要很小心，你不要太别出心裁。所以呢有主观性，第二个呢是客观性。主观性是给我们的经历，但是呢神的启示跟内容是绝对的客观，因为他不让你操控，不让你 control 那个启示，明白我意思吗？你不能编造一个，你说我现在要有一个三重天的启示，保罗不上三重天吗？你说我要跟保罗一样启示，不被你控制，什么都可以，你说的话不算，你讲什么都没有用，神不给你启示，不让你明白，不给你这样经验， 你就是没有森林浇灌。哎呀，看见人人森林浇灌，我很羡慕。我给我给我精力吧，可以祷告，但你不能操控。有一天你说我去祷告就得森林充满，神的怜悯不是你祷告，明白意思吗？你不要拿精力来控制神。很多人犯这错误，我们绝对赞成一个人追求精力，但是实在出于神的怜悯，因为基本的问题，你不要控制神。很多人神的恩典临到他身上，他还不晓得，以为他求来的，所以他到处乱讲话，讲的这个活龙活现，大家说啊，都跟他去，没有用。你知道他方法不灵，很多经验很多问题就在这里，因为你不能操控神。你说我一按手他就一定得圣灵充满，你错了。有人说现在我一按手他就圣灵充满，某某人也是我按手他圣灵充满的，讲多了以后我就认识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你是要控制圣灵，行吗？通吗？做得到吗？做不到。有人跟我要求按手，我说我可以跟你按手，做你有没有圣灵浇灌不是我的事啊，看要不要我按手。那找你按手干什么？就是意思嘛，你何必找我按手呢？你懂我意思吧？有些人到处宣传这样事情，讲得自己了不起，一按手、哦、不得了。那还有人说，牧师牧师，我看你手上有火，幸亏没有，我没看见，幸亏我没有看见。他真的跟我讲，看你手上有火，你一拿我有火，还好是不，还好没有火，我可能没看到。小心，我们会要控制圣灵，我们喜欢控制，很可怕。所以读神学读通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不可以，不通的事情。什么？全世界人都停下来，等你对圣，等你去吩咐圣灵一下，圣灵就做了。你没有祷告就不行啊，没有的事。所以客观性呢，我们不能操纵启示啊。刚才讲启示跟以上讲是启示跟经历的关系，再说呢，启示跟理智的关系，两个源头，哪个源头更重要啊？神的启示和人的理智是认识神的源头，哪个更重要？
神的启示
呀，启示是理智的出发点，是理智认识出发点。没有启示，你有空有理智不认识。所以呢，神的启示，神是绝对出发点，任何人得的任何的启示是神起头的。所以一个人若真正得的启示，他要非常战惊恐惧，神干嘛对我说这个话，对我有这样启示，一定有用意，我应当顺服。所以得着的启示不是叫你方便，是叫你不方便。所以今天我们的态度很有关系。然后才谈到人的理智，人的理智呢，是神在人的里面一种理性的运作 operation of reason， 就是我们里面呢，或者是受了很多的教导我们一套思想的方式，或者因为有许多经验叫我们能够触类旁通，有一些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说哦，这是烫的，这是滚烫的，啊，这是冰的。早晨蔡弟兄给我一杯水，到现在喝得很开心，又是冰的，我知道，经验告诉我这是冰的，哎呀，真好。这是我的理性，根据我的知识，这个知识是根据我的经验。所以当神在人里面运行做工的时候，他的理性发生一连串的推理行动，就一步接着一步，从一个事情推到下面一个，再下面一个，再下面一个，一加一等于二，所以呢二加二等于四，很容易的，甚至可以讨论两次二加二就等于四，所以是二乘二等于四，就是理智。只要有人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两次一加一等于二，就是二加二等于四，就可以就知道哦，这个事情重复两遍叫做乘法，就推出来了。有了乘法，倒过来就是除法；有了加法，倒过来就是减法。这是理性 reason， 这个 reason 是神给人的，在人里面运行。但是呢，没有神的启示是吧？人理智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没有内容去研究。神启示今天叫我知道，我们今天讲路德记，叫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拿俄米是怎样一个人，这是我理性的推论。但是因为神的启示，我看见了，他把这个经文给我，哦，这里看出拿俄米的个性， 我的理智发生作用。这里看出这个波阿斯对待人的仆人态度，哦，我就推断这个人怎么样一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太特殊啊，我告诉你们，哦，你看波阿斯这样，你也会跟我做同样结论，所以而且呢我讲的时候你可以接受，因为他的推理有道理，对吗？我不是凭空告诉你波阿斯是个好人，这样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他有神的话语在里面，从这里面启示看见了，哦，波阿斯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你们都相信波阿斯是好人，对吗？路德是个可爱的女孩子，可以女子，她向着神有绝对的忠心，这也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然后我们凭理智推断，哦，神一定要做工，神这样做工原因因为神奖赏他，这个就是理智的作用。但是你没有路德记，我怎么讲出这番话来？讲不出来呀，对吗？我是凭借路德记传神的信息，对不对？路德早就不在了，我讲路德也没用，他也不会光彩一点，对不对？对着我们讲的，希望我们都学效法路德，这个向着神的绝对忠心，这是我的信息，对不对？信息根据什么？启示。但是如果没有启示，我的理智没有用，没有着力的点，对不对？这个是教你，这个教导讲道法了。怎么把启示变成信息？因为我的理智，我来推论它，我来变成条理化，把它一点点可以讲得清楚，叫接受的人好接受。这是讲道，还不是诗经，因为我有目的，讲道有目的性，要教大家效法这个向着主的绝对，是吗？这就是理智的功用。所以人的理智借着圣经才有方向，没有圣经方向你搞不清楚。有启示的人理智才有规范，因为我没有随便想，我是照着圣经给我启示，有轨道。有启示理智是信心的表现，我就凭着信心讲这些信息，我相信神要做工，对吗？因为我有信心，这是根据理智告诉我的。所以在启示底下，理性看到自己的极限，就能顺服神。啊，这个对神的创造跟救恩，能惊叹，能谦虚的思考，也能谦卑的领受。就是我一直讲，读神学叫我们谦卑。没有启示的信仰是迷信，我就这样相信。就好像我跟你们讲，有一个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哎，该信耶稣了。”我不是讲过吗？他这个太太怀孕的时候啊，要去跟小孩做点衣服，所以上街去买点布料。从前的古时候了啊，在我的时间之前，他是浙江大学教授，他呢，太太去上街去买东西，走出去以后一直没有回来，他紧张的，天快黑了，去找他去。结果他走到十字路口就傻住了，这个十字路口有三个方向可以走，我太太往哪边去啊？走错了不是越走越远吗？他在十字路口渡了几个方不回来，决定回家，还是在家里等最安全。好了，等到他太太回来以后，他就说了：“哎，太太，今天发生一件事情，老万跟我们讲的话有道理，该信耶稣。我连祷告都没门，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求你，求神保佑你安全。”所以他说最后呢，哎，老万来了，寒假还是暑假怎么样，到他家过节，因为他们两个都不是浙江人，浙江大学嘛，老万在这个上海交通大学做助教，两个同学，两个都江西人，不能回家，所以到他家去了。然后跟他讲，那个老万很好，就跟他传福音，他就信了，他要信了。他说：“这样，你自己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好，这个睡觉了。这个教授啊，浙江大学年轻教授，姓丁，去祷告，主耶稣啊，如果你是真的，求你用你的大毛手在我脖子上摸一下。大毛手。这是浙江大学教授祷告呀。大毛手啊，
长毛的手吗？
手上有毛，大毛手摸你一下，
像
猩
猩一样。
可是为什么呢？
他没有，他就是这里讲的嘛，迷信嘛，没有启示信仰是迷信啊。第二天，老万问他：“你祷告了没有？”“祷告了，不灵啊。”“他什么叫不灵？”他说：“你怎么祷告？”他说：“我是这样祷告的。”那老外笑笑，幸亏没有大毛手摸一下，如果摸一下，这个地方我不敢住啊。 所以呢，就把信耶稣怎么样信仰神的话语启示告诉他，他祷告接受主了。这个是29岁浙江大学教授，真的事情。我见到他自己跟我讲的笑话，苦死了。我中间什么都不知道，信耶稣，人家叫我信，我也觉得该信，我就这样祷告。幸亏没有大毛手摸一下，吓死人了。晚上睡觉有个大毛手来摸一下，这个地方怎么能住人呢？所以信仰呢，没有启示信仰，没有启示迷信，有了启示有才就通了，知道哦，信耶稣这么回事。虽然还是不能明白，不完全明白，但是他信心能够通得过。所以这个没有启示呢，会叫人想要利用跟占有。很多时候信耶稣啊，他认为这个好，但是什么叫做好呢？对他好，他可以用，甚至操纵。这个有了启示，他有了内容，神向他显明他自己，他就叫人顺服，叫人敬畏神。啊，这是启示跟理智的关系。人会明白，有了启示，人的理性可以通过。第7节讲神启示大能，启示本身就有能力，启示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每一次当圣经里的真理被启示出来的时候，就再一次神的能力做工。所以呢，神在他的创造历史中呢，让人不断的认识他，不仅是个人不断认识，在每一个世代中间都让人认识他。所以基督徒读经的时候，换句话说，就等于让神的启示有一种新的活动的机会，让他的新鲜性啊，跟他的认识跟他的感动而产生一种力量。所以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有新的感觉，因为神的启示是不断的。我今天跟你们讲，我路德记读了那么多遍，好像第一次读的，哇，这里面这么多祝福，这么多祷告祝福，我以前没有读到。为什么今天会读出这样情形呢？哎，也说不上来，但读出来之后就变成有一份信息要告诉大家。所以这是神话语的能力，不是我们，我又没讲新的东西啊，我没有讲任何新的东西啊，只是新的角度来看，哎，那个大家没有讲过，我还没有讲过路德记哪篇讲神的祝福的，你们也没有听过，因为我没看见过这样的信息。如果有也不是抄来的，因为我没有看过，证明不是抄来，对不对？我告诉你我没有看过，那你能不能到我书房里捡片，每本书捡出，哎，他说他讲假话，因为证明讲过，我想你也找不到。但是我没有讲新的东西，是启示本身，圣经给我看见的，我变成信息，变成鼓励大家的一个信息。但是这个因为有了能力，因为在读经的时候神的启示，神自己有能力，所以推动出来变成一个信心啊，每一个时代的人呢都能够读同一本圣经，但是呢阅读几千年来不断的有人读，这么多人从里面找到神的能力，因为启示是一种神创造的能力， a creative power。 啊，所以我常常跟人讲到要有创造性，有创意，创意是神给我们的，但是也在于我们经历神的大能。不然的话你不会创意，不会有创意，一本书就死死板板照着读就完了，有什么创意啊？读了这么多遍了，不是，就是因为它是神的话语，所以有创意，常常有创意，也可以训练我们。我有一门课叫的 Creative Bible Study， 读经创意性的读经，就是叫你钻到圣经背后去读。这个话一时讲不懂，我们都是这样读的嘛，对不对？打开圣经这样读是吧？对着他读是吧？我说你钻到背后去读，那读什么？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你真正能钻到背后，就是钻到作者的心里去。你钻到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你慢慢就知道了。Creative Bible Study， 在那里就有创意。这个是比较 advanced 释经法。我跟你们讲过释经学，但是这个 advanced study 要几年之后再读就有意思，因为你慢慢会发现什么叫创意。一个人读经能够叫大家有兴趣，因为他是创意性的读法，他不是死死板板，不是把别人解过出来再拿来讲。当然你能够讲也很好，多看书也有好处，但是往往能吸引人的，因为你 involve， 你全人参与在圣经里面，你去读圣经，变成你也变好像再重新写一遍，从你的角度来看摩西怎么写，所以你知道摩西怎么写，你好像摩西在写一样，那就变成你的兴趣了，那就不同，这就比较有创意了。 所以呢，因为启示是神的大能，所以每一个时代人都会得到宝珠。越来越接近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东西了，所以最后第八点呢，讲到圣经的权威和本质。你注意看啊，这篇信息这章的题目叫什么？圣经是吧？神学的根基跟传统。以下在这个第八点讲到圣经的权威和本质啊，从根基传统出来，到这里变成全能的本质、权威本质。所以圣经的权威呢，不单是神的启示，今天还在做，也是神的默示。这个默示两个字 inspiration 就是感动写圣经的人，神在里面推动，他不一定完全懂得什么叫启示，但他里面有默示，一个字一句话，他凭着他的感动写下来，这是圣经用的字。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讲的啊，这个圣经都是神，这个保罗也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breach 神在其中吹气。默示跟启示不一样，启示可以超过默示成的细节，但是默示绝对是启示的根据，你不能违反默示。这个圣经里面说下埃及的，不要这样讲吧，比如说讲到以色列的名字，原来叫雅各，雅各改名字，两次改名字，一定有他道理。那你不能说一开始叫做以色列，不是的，他一开始不是以色列，他是雅各，雅各意思抓，以色列意思是神的君王，绝对有他的意思。你不能够一开始雅各就要属灵，不会的，雅各一开始是一为自己而活的人，他不是属灵，不可能属灵。到了以后平诺伊勒之后，那个使者就说你就改名叫以色列吧，因为不是新的名字，他做不到，神叫他做以色列。到了这个在伯拉，在这个亚伯渡口皮诺伊勒那里，神一捏他的大腿窝，一碰他的大腿瘸了，你不得不软下来，不得不走路有瘸腿的样子，用不上力，所以他开始叫雅各，不，他开始叫以色列，真正有以色列的实质。所以这是有，这个当中绝对是我们根据末世得到这样的启示，而且是完全合理。所以它不单是神的启示，也是神的默示。启示是指着神把自己的心意显明出来，默示是指着神把自己显明在他仆人的心灵中间，主要是指使徒先知，并且感动他写出来。所以圣经是神的启示，也是神的默示，到我们手中成为启示，在写的人是神的默示。神把他的心意让人写出来，因为圣经有圣灵的印证，因为圣灵在教会中感动教会说阿们，叫做印证，这就是正典化的原因。你记得我曾经说过吧，正典化的原因是因为教会接纳，而教会感动使圣徒们都感动说阿们，这个是印证。所以圣经的权柄呢有好几个特点。第一个，圣经是神的活道，活神的道，神的活道啊，活神的道，因为他是活的，他是神，所以他有活道啊。我里面我这个方面呢有比较一种 personal 的认识。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摩西就说了神的活道，他在西乃山上面领受神活泼的话语，这个活泼的话语呢不是讲话俏皮，是里面有生命，有生命的话语。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很多神的道都是指的他里面有生命。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却不肯到我面前来做生命，耶稣讲的。所以圣经是神的道，活的道，是有生命的道。所以呢，圣经的权柄它是有生命的。第二点，圣经是神完全性的将基督救恩或是真理教导人。如果你只说基督救恩呢，怕不全，所有的真理都跟基督救恩有关系。所以圣经的权柄是神完全的完全性哈，完全的把救恩的真理启示给人，够了 sufficient。 这一句话重要意思，一方面说到救恩的权柄，救恩权柄哪里来？从圣经来，但是圣经足够你得救。你记得保罗说的吗？是圣经是你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光是圣经本身足够 sufficient revelation， 足够的启示叫你认识救恩，叫你接受耶稣基督。 这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借助什么其他的摩门经啊什么，不需要了，有圣经够了。第三，圣经的权柄是神给人传道的权柄，这就是今天你我传道人所要做的事情。而且呢，我说如果你今天是真是像我的学生讲的 full time servant， 不管你带什么职业，你有权柄。为什么？你读圣经，你讲圣经，神给你权柄叫你传福音给别人听，对吗？他为什么会得救？因为你传神的话语，这个权柄不是你自己。我口才差一点不要紧，权柄在就好。你今天遇见一个警察很没有口才，他给你贴给你，能不接受吗？很多时候我想洛杉矶警察在华人区警察特别是找中国人麻烦，因为中国人反正听不懂，三个才就接受了，举起签字了，怪怪的啰嗦。你知道很多时候美国人跟他辩论了，但你能不接受吗？最后还是警察赢。是不是因为警察把你说服了？不是的，因为他奉公行事，他给你推荐第一个你要先签字，我今天他是他给我的，你错他错，上法庭见。中国人呢很多时候不知道啊，引起更多问题，他拒绝他，拒绝他很严重的，警察会罪加一等啊，还有比抗拒啊，妨碍公务啊，不懂啊。那另外一极端，好好好，什么都拿了，叫他签字都承认，我的错都承认，乱讲话。这个就是权柄从哪里来？警察的权柄不是因为他有口才，是因为政府给他权柄。同样，今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没有口才都不要紧，权柄在神那里，神给传讲圣经的人权柄，但你不能乱讲哈，你没有口才不要紧，你不要乱讲，乱讲神不负责，对吗？你口才差一点不要紧，你乱讲不行，因为你没有圣经没有给你的乱讲的权柄。连保罗都要祷告，请以弗所人为他祷告，加上他的口才，所以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权柄不在保罗那里，奉神的权柄，这就是我们今天圣经的地位啊。第九点，关于圣经的解释，现在慢慢集中，你知道 prolegomena 要讲什么，主要讲圣经是什么。所以所有系统神学根基建立在 prolegomena 上面，系统神学建立在圣经上面。所以圣经的解释呢，在教会里面牧养特别重要，因为神的儿女啊不能够人人读神学，我们能读的人有责任，尤其传道人牧养教会，因为真正供应教会的不是你的神学，是圣经。你把圣经变成信息，变成话语，变成属灵的需要，变成灵粮，信徒也是这样，不光他听到，他也要读经。当然他能读经的程度根据你给他教导，他如果人人都读了释经学，应该比没有读以前好一点。他读了创意释经法，他读的方法默想多一点，他在默想上面下功夫，他就会多懂一点。他有很多团体读圣经时间，也有个人思想时间，一定更好。所以当信徒读圣经的时候，生命得了供养，这个是一定的啊！你不要为了解经而辩论，因为你要辩论的时候是你的思想，你静静的听到底神说什么，圣经是怎么讲。所以呢，解经的目的不单是了解圣经的原文原意啊，或者当时神对人说的话，而是要把它的本意，原意跟本意有点不一样。本意呢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神本性的良善。你可以说创世纪34章，当摩西去祷告的时候，神说你跟我站着一同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那你当时的需要是为了要赦免那些拜牛犊的人，对不对？这是你解经啊。他的原意是在那里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大有怜悯，是他怎么不以无罪，有罪的为无罪等等等等啊。哈萨神的哈萨是解决当时问题，因为神的儿女需要赦免。但这句话背后的本意说明神的性情，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如果你没有本意，你不会有原意，你有了原意还要探讨本意，本意是不会随时间改变的，神的性情不改变，所以你知道他的本意不改变。原意是根据本意，是本意部分。但是现在读经的时候呢，光是了解现象当时怎么说话的，所以呢要从原意上挖掘，挖挖挖挖到后来再挖到本意倒回去啊。本意了解以后呢，你就可以留在现在的意思中间，它叫现意。本意了解的越清楚，现意就越进入的顺畅，这就是听到神的话。 神父就听到神哦，那句话对我今天有 application， 有应用，有应用价值了。我懂了，我得着了，我能吃饱了，我今天知道方向了。所以我说，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和真实，引导我们。这就是神的儿女所需要，诗经喂养，灵粮喂养，叫我们走路的时候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不光是读一些历史，而是明白神的心意啊。这个就是圣经它本身的解经的时候，诗经的时候它的用处。当然我们读经是存着聆听的心态，不是存着解经。第一个不是解，而是聆听，听听的自然就解了。所以研究经文的神儿，研究圣经用儿女的心态，要敞开的心，尊主为圣啊，这个是我们必有态度啊，不是每一次就是啊圣经怎么说，而是我们态度说我来读神的话语，自然到的时候圣经解开啊。提到呢，这是因为他大概，因为你知道很多课程啊 ，prolegomena 是跟诗经学一起上的，一课，诗经学跟这个。神学导论一起的，那通常这样课呢四个学分啊，这个呢是三个学分，但是呢他不得不提到一点诗经学的原则啊，所以讲到圣经的处境跟文脉，如果你们上过诗经学就没有问题了。文脉是指个圣经上下文或周围环境境遇，研究圣经要在教会的环境来思考，只有基督徒才能研究圣经，从群体处境中解经，不能用不信的态度，尤其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哎呀，传道人真是笨。神学生有时候弟兄姊妹就是，我在教会里遇见这样一个，他呢也很认真去查经班的时候，我们也让弟兄姊妹带嘛，他去读了很多圣经，结果是良莠不齐，读了一些新派的东西，读了他糊里糊涂都读到了，读到很新鲜啊，回来讲一讲，糟糕了，讲到后来都不信了。那是你自己研究的，可以好好考虑，但你没有弄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信仰根基，实在是很浅的东西了。他不知道看什么乱七八糟杂书，有些不信派的他不能分辨。所以呢在请他查经的时候他一起听，我听着就说糟糕糟糕，你倒了一蜂窝，这个事情不能收拾，你知道吗？我的意思心里想你不能收拾，结果得我出来跟他收拾。而那个时候呢就产生一种僵局，产生一种困境，到底谁讲算数？那我不能拿传道人的身份把他压过去，那下次他就不要讲了，我还得慢慢跟他解释，你这个说法呢是谁谁谁讲的，那我能够讲出师承的时候他就服了嘛，他知道我读过这个书，我说他有些观点呢基本上在哪里，等于我要教育他，而不是对着所有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要很当心，讲圣经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信仰立场，千万不要在查经班里面去带，你私下读都没有问题，你有很多疑难弄清楚是好的。其实很多新派的说法呢刺激这些保守派的人重新思想，往往能够从旧有的窠臼里面脱出来，而变成一个新的更稳固的立场。经过我们思考以后，那些新派人站不住，所以我不怕。但是呢在我们没有走完这步以前，不要叫人去上当。所以不能用不信态度，你会看见圣经里面很多丰富真理。所以这个是圣代讲到诗经学跟讲到我们代理聚会。最后一点，神的知识启示和自然神学，这点呢也是很多人出问题的。关于神的知识呢是神的启示，神启示他知识才会叫人明白，但是无神的启示就无从认识神的知识。这句话好不懂吧？无神的启示，你看见自然律给你什么呢？如果它是无神的启示，我就举了我们在小学读书的时候，自然科学自然科很多常识，到了大一以后要问了怎么回事，1000个问题，为什么，对吗？有神的解释跟无神解释基本上就不一样。无神解释说这是天生这样子的，自从有花草以来就是这样子，你问什么呢？不必问。再有一个呢，进化来的，我们以后接受进化思想多一点，所以每次 吃鱼的时候想想鱼进化来的，这是我的老祖宗，我不能吃啊。从海里面，生物从海里出来嘛，所以变成直立人猿嘛。这是无神的解释，虽然有自然的启示，但是他的解释不能叫你认识神。即便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神的永能和神性虽是明明可知，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但是呢虽是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但是还是有人故意不认识神，他不接受神的启示，采取别的解释。所以我常常说你弄错了，进化论是一种逃避，因为当他用进化论的时候，他可以逃避面对神的创造，因此他可以面对神，可以逃避面对创造的神。第一是看见神的创造，但是他的反应是拒绝，所以他必须创造一种说法，可以让自己不去面对那位创造的神。他看见了神的创造，但是不想面对创造的神，这是一种无神的理论，无神的知识。有神的启示呢，有人认识神就问题，都在一般启示，看见这些东西背后一定有人，凡物都有人创造，凡是房屋都被有人建造，罗马跟希伯来书说的。所以我们看见房屋知道背后有个造房子的人，看见一切自然神所造的背后有一位神。但是呢这个不能真正的叫人立刻明白救恩，但是有神的启示可以叫人认识神的救恩，就是说等到你看见从圣经里面看的时候你就找到了。所以这个自然神学呢，创造神学，普通的启示神学，是人从神的创造去研讨追求，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并且研究神所创造自然界。这个结果，不信的人呢讨论研究的结果还是不信，他不是不肯信，他是不想信。我举一个例子，1995年还是96年忘记了，更晚，我去 San Antonio 传道，去了3个月，到了第一天就遇见两个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呢从中国大陆派出来，我不讲他们名字，这两个人呢研究脑科神经，脑神经，对，脑神经呢一个是兽医，一个是真正的人医，但两个研究题目是一样的，出来研究脑神经，做动物实验，当然不能拿人做实验，两人都极端聪明的，你知道读脑科脑神经外科不容易的。有一个人呢，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基督徒，但他因为母亲基督徒受了很多牵连，是很痛恨母亲，也痛恨他的基督教。他就讲一件事情，说我出来留学的时候，我妈妈呢不舍得我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但这时候一到，他的姊妹们来叫他，某某人聚会了，他眼泪一收，拜拜，走掉了。我莫名其妙，我也正因为母亲爱我呢，我很感动，觉得是难分难解。忽然他的时间到，他去聚会去了。这样一个母亲，另外一个完全没有基督教背景，也是圣灵工作。我第一天见到他们，跟他传福音，当作很巧，因为那一个人的名字呢，跟我小时候我一个表妹的同学一模一样的名字，想一想，我说这个名字很好。他后来问他父亲种田的，反正那天晚上一讲福音，他们俩信了，而且呢回去就拼命读圣经，两个人3个月读完2遍圣经。我跟杰米讲，所以有人可以做到，你也不要怕，3个月读2遍圣经，旧约新约一起读，两个人记性好啊，而且呢彼此砥砺，这个不懂那个说这个你也不懂，我刚才读过，他讲给他听。有一天这弟兄回来跟我讲，他说你知道从前我们研究脑科神经，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看这些这么细微人体的构造，神经的结构什么，哇，人真伟大。为什么？人能够研究，人真伟大。是啊，几十年以前，几百年以前，几千年以前，哪有人知道这些事情，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这个不要说显微镜什么电子显微镜，甚至扫描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我在大学在研究院做这种电子显微镜，我太太也做电子显微镜研究，现在不需要电子显微镜，扫描就可以了，出来清清楚楚，比电子显微镜还好，其实原理是一样。 或电子显微镜 resolution 呢，因为它的光速进去太多了，它现在扫描给你一个个来，不用 resolution 的困难，只要物体本身 resolution 够了，不是电子这个电光速的这个显微镜这个 resolution， 不去说它。他说我信了主以后啊，我说他没有信主就是人真伟大是吧，他信主就是神真伟大，你看见没有，一字之差，有神的启示，没神的启示，有神得到有神的结论，神真伟大，没有神得到没有神的结论，神不认识神，只好人伟大，这就是不一样。一个人能说神真伟大，因为有神的启示，一个人只知道自己伟大，因为没有神的启示。所以研究的结果呢，不信的人研究结果同样在实验室做研究，基督说的感谢神，神真伟大，他笑你，他什么神伟大，我不认识神，他只知道人伟大。所以自然神学呢，只能认识神的公义，连不信主人也知道最后审判者，神的公义威严跟审判，但不能认识神的救恩。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研究自然只能认识自然背后有一位创造者，但不能认识这位创造者是谁。只有在神的救恩启示里面，特别启示，才能够认识什么？认识创造者是父神。所以这里回到神学的基本课题，谁是神？神是创造者，怎么样认识他？认识基督耶稣救恩。所以这章呢主要讲这个，但是过程中间呢把一些基本的观点弄清楚，下个礼拜我们再讲的时候，讲下一个题目就你看背后，讲神的启示，这个呢就集中在讲耶稣基督跟圣经两件事情上面，一个讲基督耶稣，一个讲圣经。好，今天我们的上课停到这里。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